俄外长特访纽约，北约计划将没收中共欧洲基础设施资产。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透露如此新信息，特勤局局长首发声。大陆微博监管特放假，川普预测近10亿次阅读。台湾跨党派代表团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川普副手曼斯力挺保台。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7号，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新闻的内容。在7月1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抵达纽约，他们此行引发全球关注，与此同时乌克兰有想进行第二次谈判的意图。另外有消息说，北约正在准备一旦俄乌冲突升级，将会计划没收中共在欧洲的资产。根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16号抵达纽约，参加7月16号和17号俄罗斯担任主席期间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这个会议在7月1号开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消息说，乌克兰计划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始和俄罗斯谈判，所以外界非常关注俄罗斯外长是否还有其他的举动。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核心议题是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由于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32国在北约联合公报中对中共表达了到现在为止最严厉的谴责，指中共是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根据知情官员透露，北约正在讨论一旦同俄罗斯的冲突升级，将会接管或者出售中国在欧洲拥有的基础设施以规避风险，这些设施包括高科技领域的产业。 CNN 引述三位参与讨论的北约官员的消息说，为了应对俄罗斯和欧洲东部爆发更广泛的潜在冲突，美国正在带头和北约官员讨论怎样先发制人，采取行动收回中共在欧洲拥有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并由欧盟接手管理这些资产。根据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讨论已经从普通技术领域扩展到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电信等高科技领域。北约官员表示，如果爆发战争，这些基础设施几乎肯定会被欧洲国家国有化，或者在紧急安全措施之下，各国暂时接管营运控制权，中共可以在事后向法院起诉。根据 CNN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冲突扩大，北京可能会利用他们在欧洲拥有的基础设施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援助。官员们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提前找到一条解决潜在冲突的道路。三名参与讨论的北约官员表示，关于基础设施行动的讨论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北约成员国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一位北约外交官表示，美国作为讨论的带头者，需要继续进行双边讨论，以确保获得必要的支持。在今年的6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经警告中共说，如果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就要承担后果。另外，接管或者出售被制裁国家的资产早已经有先例。根据 CNN 报道，美国官员认为，欧洲国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迫使俄罗斯出售资产的做法，为这类的战略提供了先例。近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川普别墅和川普会面之后，写信给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川普正在计划迅速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信中说，川普的观点是战争必须结束，他有具体的计划来迅速促成这个结果，如果他当选，甚至在就职之前就能够实现。而在16号有消息说，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亦都专程去到美国和川普讨论乌克兰问题，他得到川普的承诺将支持乌克兰并保卫乌克兰的民主。在7月15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讲川普遇袭的事件的时候，透露了一些新信息。他直言，这个是安全保卫方面的一次失败， 绝对不能够允许再次发生。与此同时，遭到各方质疑的美国特勤局局长首次开口讲说话。马约卡斯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事不能够再发生。国土安全部将会通过独立审查来分析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并提出建议和调查结果，以确保它不会再次发生。马约卡斯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哪个组织将在政府外部领导这场政治集会安全失误的独立审查，但是审查将会尽快开始。由于美国特勤局在这次事件中失职而遭到各方的诟病，要求特勤局局长辞职的声音此起彼伏。美国首富马斯克在自己的 X 平台多次发出特勤局局长应该辞职的消息，而在川普遭遇枪击事件发生之后，马斯克除了表态和捐钱支持川普之外，还自爆自己在最近几个月内亦都曾经被暗杀过两次。马斯克说，在过去八个月里面，有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试图暗杀他，好彩最终两名疑犯都在距离特斯拉位于德州超级工厂大约20分钟车程的地方持枪被捕，这个引发网友热议。在7月15日，特勤局局长根伯利·齐特尔首次开口讲说话。根据 ABC 报道说，齐特尔当时亦都好震惊，亦都好担忧川普的安危。他承认特勤局的工作就是保护总统，而家保安准备工作备受质疑。他直言责任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是特勤局局长，不过他不会认够辞职。齐特尔说，枪手克鲁克斯在犯案前就被发现，并被确定为潜在可疑人，但是这个和他开枪射击之间间隔非常短的时间，保安人员要迅速做到寻找、确认、击毙确实存在困难。他说，在当日特勤局是负责保护川普集会现场，外围就由宾州当地警方协助，枪手所在建筑物是由地方警力负责。他还提到，解决枪手是特工在屋顶上做出的瞬间决定，不过虽然特勤局否认失职，但是联邦安全指挥系统和州政府警力部署间的协调显然出现重大疏漏。美国特勤局隶属国土安全部马约卡斯说，调查结果和建议将会公开，不过马约卡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仍是表示支持特勤局和局长齐特尔。目前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继续寻求刺杀川普总统的动机，将这件案件当作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来调查。联邦调查局表示，技术专家成功地进入到克鲁克斯的手机，对他的手机设备进行分析，解密了枪手犯案前48小时的行动。 FBI 已经对执法人员、集会参与者和其他证人进行了近100次的讯问，而且调查还会继续。目前联邦众议院监督暨改革委员会将在22号举行听证会，预计特勤局局长齐特尔将会出席作证。齐特尔已经表示，特勤局将会配合所有调查。我们理解拜登总统宣布的独立审查的重要性，并将全力参与。我们还将在任何监督措施上配合相应的国会委员会。川普遇刺震惊全球，北京在14号一大早，川普遭枪击就成为微博热搜的爆刺，在微博上阅读量突破了3亿次。分析认为，川普突然为中国网络提供了一些自由时间，引发对中共转移内部问题的关注。14号晚间，川普又以被子弹击穿的话题，阅读量已经达到 6.6 亿，讨论量是153,000条，高居热搜榜的第一名长达12多个小时。而枪击案、嫌疑人被击毙等即时更新的现场情节，以及总统拜登的回应，亦都受到网民高度关注。不过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只是简短地报道川普遭到枪击，习近平向他表达慰问而已。而国家重点网站中国网就出了川普遇刺是美国政治暴力的缩影一文，说这件事件将会加剧美国内部撕裂。不过相反的是，川普的行为却更加引起中国网民对英雄 以及国家团结的向往。知名专栏作家李月亮在微博上写话，枪声一响，选票拉满。他说，而川普遇刺之后伸出带着鲜血的头挥舞拳头的照片所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公众效应，振臂高呼，展现了领袖的坚韧和不屈，而这个也是民众心目中的领袖在紧急时刻应该有的样子。李月亮说，这张照片登上了全世界媒体的头条，美国媒体更加高频率地使用，并赋予它极高的意义。面对暴力的不屈，美国精神的伟大，让川普的魅力值大大加分。今日的最新民调就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大涨到 69%， 而中共的报道就努力淡化事件对美国大选的影响，说川普可能会获得一些同情分，但是长期来看，任何事件都不会轻易动摇两方选民的态度。这样亦都看出来，中共特别害怕海外的这些英雄事迹启发民智，所以故意唱衰美国。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认为，中国人热衷讨论川普枪击案，它其实反映出中国人受到言论监管，不能够触碰政治，唯有在美国出现负面话题的时候才可以大讲特讲，无人管。另外亦都有观点认为，其实中共最怕川普上台，如果川普上台，中共的损人害己的政府补贴阴招就要食闭门羹了，而人民币亦都可能会很快贬值。根据瑞银集团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如果对所有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60% 的新关税，将会令到中国的年增长率减少一半以上，中国央行可能不得不让人民币贬值 5-10%。 美国共和党在7月15号在密尔沃基市召开了为期4日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台湾亦都组成跨党派代表团来参加。一位代表团的成员说，代表团除了观摩美国民主程序，表达台湾跨党派对民主的支持之外，亦都会同共和党智库、国会议员同相关人士就共和党对美台议题的看法进行交流。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台湾外交部安排之下，11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有5位执政的民进党员、5位国民党员同一位民众党员，而执政党代表包括代表团的团长、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陈明真、青年部主任阮俊达、市议员陈乃瑜同邱俊宪，同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萧顺敏。国民党代表就有这个党的副秘书长江俊廷、驻美代表秦日新、智库副执行长凌涛等人。代表团除了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外，台湾驻美代表处和驻芝加哥办事处亦都安排了同共和党智库、前川普政府国安策划人士和党部人士的交流。曾经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工作的萧顺敏认为，两党对台湾的立场和做法颇为一致，无论是川普当选亦或是拜登连任，既有的对台湾政策架构和交流都会继续下去。两党亦都理解到中共是美国和区域盟友最大的威胁。代表团成员国民党代表凌涛在15号在声明中说，国民党向来和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互动密切，7月派出共和党访问团，8月组成民主党访问团，密切了解美国两党最新的政策方向，也都将会晤各党参众议员和各州的重要代表。在15号，川普宣布参议员曼斯担任他的副总统。曼斯在台海议题上的态度是一定要保卫台湾，强调中共如果侵台对美国是灾难。他强调美国需要增加中共入侵台湾的成本，这个就是美国的政策，就是要让这件事件的代价大到中共不敢这样做，所以美国必须提供台湾足够的防御武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